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山东淄博市周村区多名法轮功学员被绑架关押，山东临沂市莒南县退休女教师毛德军遭非法庭审，青岛莱西市公安科长李维奎迫害法轮功被举报。据明慧网报道，近日山东省淄博市周村区及王村镇多名法轮功学员被王村镇派出所警察绑架，目前王村镇的张峰、李帅、马曙光、王桂兰四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关押在周村区看守所。2020年11月11号，王村镇法轮功学员张峰先生正在家休息，王村镇派出所十几名身着便衣的警察非法闯入家中，抢走大法书籍等私人物品，并把张峰绑架到派出所非法审问。张峰在派出所被非法关押三天后，又被劫持到周村区看守所继续关押。同一天被绑架的还有王村镇法轮功学员李帅、马曙光、王桂兰、张村玲、曹玉玲，他们都受到非法审问，并被非法抄家。另外，周村区70多岁的鲍姓男法轮功学员和50多岁的崔姓女法轮功学员也在当天遭警察绑架，并遭到非法审问，第二天才被释放回家。11月15号，王村镇西铺村法轮功学员尤俊美被王村派出所警察绑架，并被非法抄家，尤俊美当晚被放回家。这次周村区和王村镇多名法轮功学员遭受的绑架迫害，是在周村区公安国保大队密谋和指挥下，由周村区警察和王村镇派出所警察共同实施的。在实施这次绑架之前，警察对法轮功学员进行了跟踪和手机监控。据明慧网报道，2020年12月1号，山东省临沂市临沭县法院通过视频对莒南县法轮功学员毛德军女士非法庭审，主审法官吴淑芳，公诉人王健。针对临沭县检察院的指控，律师为毛德军做了无罪辩护。律师指出，莒南县国保大队派出所警察从毛德军家中非法搜查的物品没有任何清单列出来，这种非法入侵民宅、非法搜查的行为违反了宪法，都属于违法犯罪行为，毛德军信仰法轮功的一切思想行为都是合法的。毛德军66岁，东北某中学退休物理教师，在法庭上他讲述了自己修炼法轮功后身心受益的经历。他说，练功前他被妇科病折磨了近20年，最后不得不做了子宫切除手术，然而这并没有解除病痛，身体依旧是虚弱不堪，有一次上班时晕倒在地，后来听别人介绍说法轮功能祛病健身，他就试着练了起来，结果很快身体就康复了。就这样，虽然法轮功已被中共打压21年，但他依然坚持修炼，法轮功让他有了一个健康的身体，并且他也越来越体会到法轮功教人向善、服益他人和整个社会。2020年8月11号，莒南县公安局国保大队城西城北派出所出动大批警察，到毛德军家中抢劫了几万元私人财物，并把他构陷到莒南县检察院，后被非法批捕。毛德军在莒南县城西派出所被非法关铁笼四天后，又被劫持到临沂市看守所非法关押迫害。11月19号，临沭县检察院非法将毛女士起诉到临沭县法院。据明慧网报道，山东省青岛莱西市公安局反邪教科科长李维奎曾经参与绑架、抄家、抢劫、非法关押、拘留、劳教、判刑、殴打莱西市法轮功学员。2019年5月31号，明慧网发表通告，美国政府将严格审查赴美签证，对人权及宗教迫害者、迫害法轮功者拒发签证，拒绝入境。国际社会对迫害法轮功实施者采取了实质性的具体制裁行动。现在李维奎因为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已经被举报。 请听民众了解真相后的心声。马耀春2020年12月1号郑重声明，我老伴修炼法轮功，由于协党搞所谓清零行动，社区街道两次来我家，并多次打电话骚扰，可都赶上我老伴不在家。我心知法轮功是好功法，令我们全家受益，因此社区来人一说这事，我心里很反感，就说人不在家，在外地打工。社区人员就向610汇报，610给我女儿学校的校长打电话，我女儿是教师，他们对我女儿施加压力，要她配合找到我老伴，否则就停她工作。2020年11月26号，我和老伴去了社区，老伴给社区工作人员讲了他修炼法轮功亲身受益的事实真相，但他们说，没办法，上级的指示，必须完成任务。老伴不给签字，我看僵持不下，就替老伴违心的签了字。我深知自己做的不对，但怕老伴受迫害，因为以前他被非法劳教了好几年，也经常遭受非法骚扰，前几年我也替他给签过字。现在我郑重声明，以前我所有代签的字全部作废，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594人，但是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国德州向最高法院起诉4个州选举违宪；德国柏林法轮功学员揭露迫害，民众关注。2020年12月7号午夜之前，美国德克萨斯州直接向美国最高法院提起了一项诉讼，指控宾夕法尼亚州、乔治亚州、密西根州和威斯康辛州在此次美国大选中违背美国宪法，改变了选举法，对选民不公平，并通过放松监督选票的措施，导致出现了严重的选举违规行为。该诉讼案一经提出，立刻在民间和法律界引起巨大反响。到8日晚上，又有密苏里州等10个州加入了德州的起诉。这份诉讼状长达150页，由德州的总检察长帕克斯顿及其两名高级助手共同提出，起诉4个摇摆州违反了美国宪法第二条第一款第二项的选举人条款。原因是这几个州通过法院或行政措施，而非州立法机关，更改了投票规则和程序。也就是说，这些州的违规行为不仅侵犯了他们本州的立法机构的权利，更损害了其本州公民的投票权，也侵犯了其他忠于宪法州的公民的投票权。此外，诉讼状还说，同一个州之内的不同县的投票规则和程序也存在差异，这违反了宪法的平等保护条款。也就是说，同一个州的不同的县在选举中采取了双重标准。帕克斯顿在一份声明中说，上述各州违反了正式选举产生的立法机构所制定的法规，从而违反了宪法。这些州无视州和联邦法律，不仅玷污了本州公民投票选举的公正性，而且玷污了德克萨斯州和其他所有进行了合法选举的州。他们未能遵守法治，给整个选举结果投下了令人质疑的阴影。我们现在要求最高法院介入，纠正这个严重的错误。诉讼状还称，被告州的一些官员以武汉肺炎瘟疫大流行为借口，无视有关缺席和邮寄投票的州法律，给民众发放了数以千万计的选票申请和选票，废除了如何合法的接受选票、评估选票和计票的相关法律规定。 诉状说，不管是有意而为还是无意，这些州的违宪行为都导致了同一效果，那就是使这些州的2020大选安全性降低。德州要求最高法院应该下令各州允许其立法机关任命选举人，应该宣布宾夕法尼亚州、乔治亚州、密西根州和威斯康星州在2020年美国总统选举中违反了选举人条款和美国宪法第14修正案，因此这几个州任命的选举人所进行的投票不予计数。根据美国宪法规定，如果出现两个或两个以上州之间的争议，可以直接告到最高法院。目前此诉讼案同时起诉了四个州，跨越了多个司法管辖区，所以可以直通最高法院。而目前最高法院已经受理此案，并且已经有十个州加入该诉讼，预计参与诉讼的名单还会增加。在8号受理此案数小时后，最高法院已经要求被告州在9号下午3点前作出回复。2020年12月5号，德国柏林法轮功学员在斯特格利斯城区的圣诞市场向民众传播法轮功在中国被迫害的真相。12月6号，他们又在著名的亚历山大广场继续表演功法和进行腰鼓表演，展现法轮功修炼者的精神面貌。来自香港并在柏林生活了50年的郭先生表示，我要告诉大家，法轮功没有错，以前香港那么好，现在经过了20多年就全都垮掉了，美国也被中共搞得乱七八糟，只有川普能把它灭掉，我支持川普，川普帮中国人的忙，中共就是坏，是恐怖组织，我们应该反恐，一定要把共产党解体，中国人跟中共就脱离开了。布拉曼女士是第一次听说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事，她在征签表上签名后表示，我感到非常震惊，有人会因为坚持自己的信仰，器官就被掠夺，然后被谋杀，这让我不寒而栗，所以我想用签名来表示我的谴责。不管在哪一个国家，这样的事情绝对不允许发生，因为人的尊严是不可以被侵犯的，不管他是在监狱里还是在自由世界，这让我感到愤怒。柏林人格西先生是搞政治研究工作的，他说，我在媒体上听说过法轮功，我是政治学家，我觉得我们让中共知道界限在哪里，我觉得中共越来越明目张胆地想控制全球，这非常危险，他们想在全球推行共产主义，我签字支持反迫害，我觉得人还是应该为自由抗争，看看香港就是好例子，我们不能退缩，也不能放弃。瑞廷格女士来自拜恩州，她说，我希望西方国家不只是把眼睛放在刺激消费跟赚钱上，而是对人本身多关心一些，不能观看着哪里有钱赚，或者是可以买到便宜的东西，同时却把中国民众本身给忘记了，忘记了他们生活在恐惧当中。我去过中国，对此十分有感受。下面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亿6902万。本期明慧网海外消息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下面请听修炼原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交流综述，针对美国大选发正念要摆正基点，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2月7日。本周末大陆学员关于针对美国大选发正念的交流点滴的综述，针对美国大选发正念要摆正基点。今天妻子发正念时，看到美国那边选举人群人山人海， 有人胸前有骷髅头邪灵在控制人作恶，有一个西方形象的恶魔非常嚣张的在安排操纵人舞弊等作恶。我想把这件事发到大法网站曝光，妻子在向我叙述时突然剧烈干呕不能说话，我连忙发正念清除干扰，妻子才恢复正常，这更加坚定了我把这件事曝光出来。我悟到旧势力对美国大选的安排就是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就是要操纵世人作恶，大量淘汰旧势力看不上的世人。大法弟子针对美国大选发正念的基点，不是站在人中祝川普当选总统，而是祝师正法，破除旧势力的安排，清除操纵世人作恶、干扰世人得救的一切邪恶生命与因素，使大量的世人清醒而得救。不是参与政治，别再让邪恶得逞。师父大选经文未出来之前，有同修说要帮川普发正念，有的同修说这是常人之事，与我没有关系，有的同修说就正常发，意思是不明确表明支持谁，就发正念让大选正常进行，不受干扰，但我们不参与政治。当天晚上回家觉得这不太对呀，邪党是什么？是旧势力在人间的代表，是旧势力在人间用来迫害大法弟子的工具，其目的是毁灭众生。邪党对美国大选大肆破坏，窃取大选成果，颠倒黑白，目的不正是要毁灭众生吗？师父是要救度一切众生，邪党在通过各种手段毁灭众生，大法弟子是助师正法救度众生的法徒，能说跟我们没有关系吗？弟子认为这正是助师正法的一部分啊，责无旁贷。师父的大选经文出来之后，有的同修虽然悟道要发正念，但是比较懈怠，时常忘记发关于大选的正念，在思想中还是不够重视。正法的天象到了这一步，我们就是要正面支持川普胜选，绝不允许旧势力毁灭众生的阴谋得逞，这就是当下大法弟子助师正法救度众生的一部分，这段时间是关键时刻，不可懈怠呀，这绝不是参与常人中的什么政治。在大是大非面前，你是否还在疑惑观望或徘徊不前？近日来，明慧网头条刊登了数篇大法弟子有关美国大选的交流文章，我悟到这是在更明确的提醒，在这场美国大选的政邪大战中，大法弟子要绝对的保持清醒的认识，不能再有丝毫的迷茫、疑惑、观望或徘徊不前。有位同修在文章中说，美国的这次大选在天上是一场神魔大战，在世间是一场正邪大战，他为全世界70亿人选择正邪善恶提供了契机。我认为，一，大法弟子在人间是神的使者，自然要对一切正的因素负责，也就是在保护宇宙。二，2020美国大选不是两党之争，不是川普和拜登之争，而是传统价值与社会主义之争，是正邪大战，是神魔之争。三，美国的这次大选实际是针对人类的一次大选，是一次是否留下与淘汰的大考。四，大法弟子的肉身还在人间，还在人类社会中，自然也是其中的一员。我们和其他人所不同的是，我们要对宇宙中一切正的因素负责。川普总统是代表正义的一方，是神选之人，也是我们要支持的对象。大法弟子是人世间正法大戏的主角，美国大选是正法接近尾声的一场大戏，剧目内容就是正邪大战。师父在大纪元发表了新经文《大选》，明慧网刊登了明慧编辑部文章，明慧网又接连登出有关美国大选的交流文章和时事文章动态信息，同修们的思想都应该清晰了，也应该知道怎么做了。大法修炼中可能会遇到需要我们去证悟的东西， 比如720上北京正史法对退党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和传九评的态度，以及这次对美国大选的态度，在这些大是大非的问题上，可能有许多同修表现出迟疑、麻木，或在信师信法上留下遗憾，成为修炼路上继续精进的障碍。现在有同修仍然态度不是很明朗，表现出迷茫、疑惑、观望或徘徊不前，这怎么能符合注释正法的要求呢？目前美国大选已经到了政协大战的关键时刻，正的一方步步为营，却异常艰难，红魔不甘灭亡，在做垂死挣扎。在大是大非面前，大法弟子不能再有丝毫的迷惑，应该发出强大的正念，清除共产邪灵的干扰破坏因素，挽救更多的世人。当然，对美国大选的态度只是目前修炼中出现的一个方面，需要我们用正念去参与这场政协大战。大法弟子的主要职责是做好三件事，救度更多的众生，完成自己的使命，这是始终要把握好的。我们修好自己和多救人的原则与方向没有变，只是又增加了一场新的战役。一点个人认识不对之处，请慈悲指正。
又一次各路神仙显神通的时刻，体悟发正念的神圣。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2月7号。师父在各地讲法三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说，发正念时不是说老实念口诀，你念一遍就行了，就起作用了，除非特殊情况。你觉得静不下来，重新调整正念，那是可以，但是也是一个暂时的。其实真能静下来的时候，那一念就足以惊天动地，无所不能了。一下子简直把你所覆盖范围之内一切都定住、抑制住一样。你像一座山，一下子都抑制住它们。不要思想老不稳啊，不稳就做不到那一点。现在美国大选对应的就是另外空间的政协大战。师父发表的新经文大选足以说明这场政协大战的重要。作为宇宙中正的因素的护卫者，大法弟子责无旁贷的要做好。有的同修把这场美国大选的政协大战比作封神榜里最后的神魔大战。在封神榜里那场神魔大战体现了各路神仙的神通与法力，那真是在自己的层次中尽自己的所能来配合天象的变化，铲除邪恶。我们是师父的弟子，我们与师父同行，师父赋予我们发正念的神通和除恶的法力，我们还有师父的无量加持与保护。那么小小的宇宙中的垃圾怎么就能干扰创世主的统筹和安排呢？看到自由象征的美国在这场2020年大选中，左派对神圣的大选舞弊造假，像独裁的社会主义国家一样搞恐吓、暴力、威胁等等，看到这些作为身在大陆的人都感到震惊，这是怎么了？享有自由国家的美国被中共邪灵渗透得这么严重，这绝不是从表面看到那么简单，好像是那些主流社会的人被地侵蚀了，而在另外空间是共产邪灵在操控不好的生命，在一点一点地把人拖向地狱。他绑架着世人对神佛犯罪，从而让神佛抛弃这些犯罪的人。作为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在这场正邪大战的历史时刻，要从邪魔的手中尽量地多抢人、多救人，不要让为法而来的生命面临被淘汰的结局。师父有无量的法力和无量的慈悲，师父给予弟子神通和法力，告诉弟子如何铲除邪恶，如何为维护宇宙正的因素负责。我个人体悟，明慧网发表的《发正念要领》和全球同步发正念的时间更新2，就是告诉我们要重视发正念， 要严肃地发好正念。我又仔细地看了一遍明慧编辑部关于发正念的通知，感觉自己确实存在不严肃的问题。首先，没有完全按照明慧网要求的去做，在清理自身的前五分钟就存在很多问题，有时根本没有清理自己，到整点了坐下来就开始发正念了。在发正念时，多数是按照自己想象的去发，表面上感觉自己对发正念很重视，其实好像还没有达到一念立刻劈山的效果。立刻劈山选自各地讲法十一2010年纽约法会讲法。知道发正念的严肃与重要性，我也发现自己存在的不足，于是我调整自己的状态，开始发正念。神奇的是，按照明慧编辑部要求的去做，发正念的效果很明显，真的是体会到身神合一的殊胜感觉。身神合一选自大圆满法二动作图解，全身都被能量包裹着的样子，不是一次出现这种状态，而是每次发正念都是这种殊胜的状态。今天把发正念的体悟写出来与同修交流切磋，在我现有的层次中悟到现在美国大选的进展状况和我们大法弟子的修炼状态和运用神通的能力有关联。从新唐人的新闻报道看，现在川普竞选团队面临的邪灵操控的做派干扰也很大。作为媒体，一个自由国家的媒体竟然当着川普总统不断地追问一个话题，川普总统都是耐心和善地回答这位无理的记者，可是这位被左派利用的新闻人根本不听川普总统的回答，而是用这种软缠乱磨的手段不断地挑战川普总统的耐性。看到这些，我深深地理解了作为神选之人的川普总统在这场美国大选的环境中真的是与神同行，为美国的自由而战，期间承受的真的很多。我们是师父的弟子，是这场正邪大战的一个例子，让我们认真仔细地理解好明慧编辑部要求的发正念的内容，让我们的神通没有任何阻碍地击溃邪灵。好比在战场上与敌军作战，战场上的主帅告诉我们怎样破敌，我们就要无条件地服从和配合。那么明慧编辑部发表的发正念的通知，我们理解多少呢？川普总统是顺天意行事，一定会成功连任，但是共产邪灵为了毁灭人类，他注定是宇宙中淘汰的对象，在他将要毁灭时还要绑架世人为他陪葬。美国大选之事拖到越长越对世人不利，所以我们大法弟子不能依赖他人，要行神事，发神通，除邪灵，救众生，要全力以赴。以上交流由于层次有限，有不当之处还请谅。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另外空间的围城，神意不可为》，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2月7日。昨天下午3点，为川普连任发正念，状态特别好，稳坐如山，心格外静，能量场特别大，未受一点干扰。就在发正念快结束时，天幕看见前方天宇下一条较宽的带着白光的白色能量带，把一座貌似现代化的大都市围起来了，也可说是包围起来，封闭起来，因为找不到合适的词形容，给人的感觉就是里面的出不来，外面的进不去，被白色能量带隔开了，圈起来了。那条白色带光的能量带给人的感觉微微有点闪动，但不明显。我没去过美国，也不知道美国城市什么样， 可是当时脑子里闪出两个字，美国。天雨下，孤零零一座被白色能量带围起来的美国城格外显眼。白色能量带以外与围城的底下都是云层。围城出现在我发正念的正前方，不很远也不很近，但看得非常清楚。这个画面出现到消失大约有一两分钟，当时给我的感觉是神把美国围起来的用意是美国的问题一定要解决，而且一定要达到神所要的结果，神亦不可违。师尊在新经文大选中说，朗朗乾坤洪魔乱，泱泱大国地为患。我体会到共产洪魔作乱作弊的目的是不让川普总统连任，让拜登当选。因为川普是神选之人，要回归传统，要解体中共，而另一方是要破坏传统，要在美国甚至全球搞中共的社会主义那一套。那么神要的是谁呢？不言自明，按民意真实投票结果也应该是川普当选，作弊的结果却是拜登，神会承认吗？绝对不会，神意民意皆不可违。师尊在导航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说，真正的佛他是宇宙的保卫者，他将为宇宙中的一切正的因素负责。我的理解，神要的是美国大选的真相，要的是川普，神要在这次大选中改变美国，改变西方国家，改变中国，改变全人类，并在这改变的过程中救一切可救之人。美国大选是正邪大战，是神魔之争，在人间表现为川普与拜登双方的善恶正邪大战，在另外空间则是一场神魔之争，大法弟子与邪魔的战争。我们是师父的弟子，我们的生命是师父铸造的，肩负着铸师正法救人的使命，我们就要在大选的关键时刻高密度的发正念，运用我们的神通，以大法弟子神的一面清除另外空间的邪魔，支持川普总统连任，回归传统，解体红魔，让人间的正义良知普世价值回归。个人所在层次认识不在法上之处，还请同修慈悲指出何时。
请听交流文章，题目是静心学习师父新经文至台湾法会，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2月7日。从2020年11月3日到现在已经一个月有余了，选举在11月3日凌晨发生巨大反转，一开始我非常震惊，我的第一反应是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所说的，师父讲，大法弟子的心促成的。那时对于常人间的事情，我不但没有用正念帮助常人，我一直就是带着显示心理和侥幸心理，对美国的总统放100个心。我想，无论谁当美国总统，都会是文明社会的总统，都是大同小异。反正美国就是一个多元文化的乐土，也就是大法弟子在美国会一直受到保护，我们的媒体在美国也会一直享受平等人权。这颗依赖常人社会的心一直都明摆着，不像其他执着隐藏很深，而是明摆着，就是一直不去，从未觉得有什么不好。我观察到很多大法弟子有同样的对美国的放心和依赖，数量巨大的同修这样喜爱和依赖美国，忘记大法弟子才是正法中的主角，而且多年来都是这样， 这个执着可能形成一个巨大的障碍和干扰，给旧势力借口迫害我们，同时要把美国搞乱。前不久，师父发表了经文《大选》，让我意识到美国的令人震惊的真实情况，我们才如梦初醒。原来美国并不是乐土，而是魔鬼肆虐、重点掠夺的地方，天平几乎倾向魔鬼那一方了。美国情况的复杂程度已经不是我们发两天正念就可以改变的，那个过程已经不可能让我们重来走一遍，已经发生的在宇宙中已经记录下来，无法抹去。大法弟子该做的事情错过了太多太多。为什么师父在法中早就告诫过我们不能指望常人，为何我还是不愿意去掉那个执着呢？我想很多大法弟子都已经向内找了，知道是我们自己没有做好。从大选乱象暴露以来，我们多数同修都知道要发正念，解体大选背后的魔鬼，但是我们也看到了难度非常大，我们的执着也害了常人，让他们在争取正义的道路上吃了更多的苦头。我自己尽管意识到是大法弟子的执着促成了这个混乱的局面，知道自己该彻底明白大法弟子的使命与能力了，但是这段时间还是没能做到彻底静心，还会天天关注大选的走向，还是没有明白透彻。今天看师父的新经文致台湾法会，师父讲，大法是修炼，大法弟子的修炼目的是圆满，目前人世上已是末后之末，乱世中的乱象对社会的干扰更为强烈，虽然是正邪之争，但是你们要守住自己不被干扰，同时更好地讲真相救世人。讲真相中不要把自己置身于常人中，摆好自己的位置，才能不被卷入其中，才能做得更好。我提醒自己千万不要再执着常人社会，千万不要再依赖常人，要清楚大法弟子的使命。我对这段法的理解还需要静心反复学习。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学习新经文走正修炼路，感悟至台湾法会，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2月8日。正值美国大选风云变幻、波诡云谲之际，师尊在大选之后又发表新经文至台湾法会，为大法弟子指明了方向。自从美国大选以来，我一直非常关注大选形势的变化，每天要有半个小时甚至更长的时间看有关新闻，占用了许多学法时间，对于大陆的一些歪曲报道愤愤不平，对川普的命运牵肠挂肚，也发正念支持川普清除邪灵，但总是静不下来，心随形势而动，或欣喜或担忧，细想起来这哪里有修炼人的心平静气，可是又不知道怎么做才好。学习师尊至台湾法会，感悟到：一，师尊在至台湾法会中说，大法是修炼，大法弟子的修炼目的是圆满。大法弟子是修炼人，不是常人，这是根本点。至于美国大选中的正邪之战，不过是天象变化在世间的展现，一朵浪花而已。不论结果如何，大法弟子皆能淡然处之。二，大法弟子毕竟是在常人中修炼，在正邪大战中不能袖手旁观，因此大法弟子要发出正念，坚持正义良知，支持川普连任，清除共产邪灵，以大法弟子整体的力量战胜邪恶。三，最重要的是在乱象中做到师父在至台湾法会中说的，要守住自己不被干扰，以及讲真相中不要把自己置身于常人中，摆放好自己的位置， 才能不被卷入其中，才能做得更好。在正邪大战中修炼自己，去掉常人的执着心以及那些常人的情绪化东西，在政治的惊涛中却无政治之心，支持川普却不执着于川普，这是大法修炼难得的机遇。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明慧网第17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现在开始。
请听明慧文章，题目是工作修炼两不误，公司助我传真相，作者大陆大法弟子青莲。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1月25日。我从1999年修炼法轮大法，在常人社会中的工作是建筑设计师。几年前，为了给刚毕业的儿子提供一个工作场所，同时我也想有可调配的自由时间去更好地做好三件事，我决定离开原来的工作单位，自己开创一家设计公司。第一部分，公司是修心的好场所。设计这个行业的工作是非常劳心劳力的，尤其是在四五线的城市，出资找你做设计的甲方通常不按合同的流程走，而且特别压榨乙方的时间，只要合作意向一达成就开始催着你出成品，昨天给的任务恨不得今天就见到图纸。再加上本地的设计行业竞争激烈，大小设计公司遍地都是，所以即使客户再催你，你也不敢撂狠话，生怕这单到手的生意落空。我本来就是个急性子的人，为了帮助甲方将工期提前节省成本，经常超前完成任务，可是在这个浮躁的社会里，我这样的高效率依旧满足不了甲方的要求，催图纸的情况仍在频繁地发生。一开始我还没有意识到这是在去我的急躁心和利益心，只是一味地尽量满足对方的要求。可是事态不但没有向好的方面发生转变，还越演越烈。比如工程图通过加班超前完成后，甲方就开始反复修改图纸，使公司员工在一轮又一轮的加班中不得喘息。看到牢骚满腹的员工，我才意识到自己不对劲儿了，应该去掉自己的急躁心和利益心了。从那以后，不管甲方催得多急，我都按部就班地按照程序去设计图纸。有时候客户威胁说，你不抓紧出图，我就找其他人了。我也把心放得很淡，心想，不干就不干吧。结果，当我把心放下之后，甲方反而没有那么着急了，返工的情况也不再出现。在我开自己的设计公司之前，有的同修曾经劝我，你不能开公司，那是利益之心，那多耽误修炼啊。但我想，修炼人要符合常人社会的状态去修炼，工作虽然不是修炼，却能提供修炼的环境，工作中会修去很多人心。开了自己的公司之后，我的利益之心随之凸显。这年头拖欠钱是常态，我们公司也遇见过合作方不按时支付设计费的情况，特别是政府部门总是拖欠，这使我产生了沉重的思想负担，长期算计着应该怎么去要账。一次，一个合作的政府部门在某个节日的前两天让我赶紧开发票，许诺会给我拨一部分设计款，拖欠方主动来送钱，这个机会可不容错过。我听后急忙联系会计，得到的却是发票不够用的答复。第二天会计去税务局领发票，结果办理业务的人不在，当天办不了。一想到次日就过节放假了，错过这次回款的机会，拖欠的钱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到账， 我就气不打一处来，把会计埋怨了一顿。结果这还不算完，类似的情况又发生了一回。我这才悟到，这些事情的出现是在去我的利益之心。我当即把心一横，彻底放下了，觉得发票开不了就拉倒，没再埋怨会计。结果当天会计就告诉我说，税务局能开发票了。第二部分，公司是真相的传播地。公司开办之后，绝大多数来商谈业务的客户，我都面对面的给他们讲过法轮功真相。有时候因为时间紧迫，来不及多讲，我就在客户临走时，将真相资料和真相护身符送给他们，叮嘱他们回去认真阅读。平时只要一得闲，我就把真相资料装进档案袋中，方便客户来取图时随带赠送，顺便劝对方三退，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寒来暑往，年复年，几度春秋匆匆过，客户们来一波三退一波，真相小册子更新了一批又一批，常年摆放在我的办公桌上，等待着被有缘人带回家。这中间还发生了许多故事，在此仅举几例。一次，我的某位朋友领着他的两个老板来公司参观，初衷是促成我与他们公司间的合作。过程中，大家商议设计方案，我也没顾得上给他们讲真相。谁知在他们起身离开的瞬间，朋友公司的大老板恰好看到我贴在书橱侧面的年画，上面写着真善人好。他惊叹地说，这不是法轮功的东西吗？我一看救人的机会来了，就趁势给他们讲真相，说是啊，法轮功好啊，法轮功是教人向善的，天安门自焚是假的。就这样边说边走，将他们送上了电梯。后来我的这位朋友跟我手下的职员说，回去告诉你们老板，以后来找他做设计，他不要再讲法轮功如何如何了，上次我们本来谈得挺好，结果我们公司的大老板从你们那儿一出来，就打消了合作的念头。后来我才知道，朋友的老板在接手该公司前，是从某局局长的位置上退下来的，因为被邪党毒素灌得太饱，所以使他对真相避而不闻。后来这个设计项目果然由其他公司承接了，当时我把心态摆得很正，我想我是一名大法弟子，讲真相是我的责任和使命，不能因为怕丢活就不讲真相了，助师正法，救度众生才是我来世的目的。想到这里，我替那个老板惋惜，觉得他错过了一次得救的机会。这方面的考验还遇到过几次，但我从没动摇过。我想总有个别人是救不了的，不能因为他们的表现让有缘人错过听到大法真相的机会。再说因为不听真相而拒绝合作的只是个别人，更多的是众生明白真相后心生感激，喜得福报。有一位房地产开发公司的老总，早些年我就给他办了三退，并告诉他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听后很认可，还叮嘱自己的司机说，以后我每天上车时你都要提醒我念。这个老总后来生意越做越大，最近几年更是顺风顺水，这就是他明白真相认可大法后得到的福报。这位老总手下有一位女员工，因为长期和我沟通业务，我在与她相处的过程中给她讲真相做了三退。一天她突然感觉身体异样，便去医院做了检查，医生化验病理后说是恶性子宫瘤，并感叹这个姐妹挺幸运，一方面是这个瘤子发现得早，另一方面是她自己破裂脱落了，所以虽然她长了恶性肿瘤，但是一刀未开，也没做放化疗，只吃了点药就康复了，直到现在这位姐妹依然很健康。除了三退后得福报的众生外，成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当时就受益的众生也有不少。前段时间有一位开发商带着副手来我的办公室商定设计方案，因为他感冒多日不愈，在与我洽谈时状态极差，人虽然坐在沙发上却左摇右晃，嘴里还不时地长吁短叹。我见他难受得快要坐不住了，就叮嘱他成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他当时没吱声，几分钟过后他的状态已恢复平稳，能参与讨论方案了， 等到他们离开办公室的时候，这位开发商就像换了个人一样，劲头十足地跟同行的人讨论着要去小区售楼处采样。第二天我们又见面了，我见他已经完全恢复了健康，就问他是不是昨天当时默念九字真言奏效了。他肯定地回答说，嗯，就是念九字真言念好的，真管用。过了一阵子，和他同行的人也闹起了毛病，这位开发商便在一旁主动劝说道，你就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吧，太神奇了，真的有用。第三部分，百邪不侵。2015年的下半年，有位同修来找我商议做不干胶项目的事，因为制作用的机器太大，不好存放，他征求意见说能不能放在我的单位里，我当时就答应了，同修很快就安装好了机器，从此我便承担起了供应本地区真相不干胶的工作。有时候同修要得多，要得急，我就连夜打印，尽量不耽误同修的救人时间。有的时候同修不方便来拿，我就开车送过去。一开始不干胶机器的针头总爱堵，我就悉心地学习机器的维护技术。我和机器沟通说，你是正法时期的生命，你能和大法弟子合作也是你的福分，你要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同化大法，将来你会有一个好的去处。机器真的很听话，从此就没出过毛病，勤勤恳恳地工作着。每到过年期间是他最忙的时候，真相年画、真相福字、真相不干胶印个不停。看到这些大法的福音不断地送到同修们的手中，再经由同修们飞入千家万户，我打心里为众生感到高兴。明慧网的年画、真相福字也一年比一年精致，同修跟我说，众生见到都爱不释手，有的连要好几张，有的每年都到处找大法弟子要，还有的人一到年节就在集市上转悠，只为碰到大法弟子要年画。除了做不干胶之外，我还打印真相小册子供同修发放。刚开始做真相资料的时候，每到一些所谓的敏感日，同修就提醒说要注意一下，还有的同修还告诉我说邪党部门要查耗材的来源。这些消息传到我的耳中，使我未修去的人心开始浮动，想着要不要让外地同修帮忙进一些耗材送过来。我马上意识到这种想法不对，这不是怕心吗？自己不去进耗材，把危险推给同修，真是太自私了。后来我想起师父的法，师父在《精进要旨二》去掉最后的执着中说，一个心不动能治万动。师父在《弘宁二别哀》中还说，静思几多执着事，了却人心恶自败。我悟到这些都是对我的考验，不管怎样我都不能动心，一切假象自会烟消云散。我不再理会邪恶的所谓动向，一如既往地做着该做的事情。我的办公室常年贴着印有法轮大法好字样的真相年画和真相福字，每个来找我办事的人都能看到。我知道这些神圣的字里带有法的威力，在另外空间里是金光四射的，谁看到了都是他们的福分，会解体他们头脑中的恶念。我家门口也贴着大法的对联，在贴对联时我就加了一念，邪恶根本接近不了我家的范围，更到不了门前，只要来到门前就说明对方是善良的有缘人，是来得救度的。前几年当地恶警发起了所谓的敲门行动，在单元门敞开的情况下，恶警只在楼下按门铃，见没人应答连楼都没上。2015年肃江过后，也有警察来我单位骚扰，我给他们讲完真相，送他们出门时，对方还在扭曲事实，说我能开这么大的公司是沾了邪党的光。我回答说，公司开得再大，也是我自己的劳动所得，中共邪党没给我一分钱，你们要是设计东西可以来找我，如果是登记信息或想迫害大法弟子，以后就不要来了。从那以后，他们再没出现过。还有一个610的工作人员和某办事处主任来找我登记信息，我拒绝配合，并给他们讲了真相，他们同意三退后，也再没有登门。 第四部分，风雨也有灵性。我最近悟到，相由心生，随心而化，物质和精神是一性的。如果我们心生恶念，就会产生一些败坏的物质，使周围的环境变坏。所以平时遇到问题，我们应该站在正法的基点去思考，这样才能时刻沐浴在法光中。近日我们单位附近的宾馆在重新装修，各处堆放着拆下来的废料，望着楼下尘土飞扬的场景，我站在打印真相资料的屋子里发了一念：风啊，尘土啊，你们都是生命，你们要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要同化大法。这个屋子是用来做资料的，是救度众生的，所以你们要配合，不要刮到屋里来，不要让资料沾上灰尘。第二天外面突然变了天气，狂风夹杂着暴雨拍打着窗户，一些开着窗的屋子已经被雨侵灌，窗台都被打湿了。我见状急忙进了打印真相资料的屋子去关窗户，却惊奇地发现资料室的窗台上一个雨点都没有，只有纱窗被打湿了，而其余同侧的房间也都安了纱窗，却没有一个窗台是干净的。这让我惊叹法轮大法的神奇，并且发自内心的感谢同化大法的万物和众生，他们真的很配合。作为一个技术领域的从业者，一家年收入数百万的公司所有者，我想通过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诉人们，作为法轮大法修炼者，用真善忍做行动的指导，大法开智开慧，本着先他后我，处处为人着想的信念，不但能干好自己的工作，还能比别人干得更好。感谢伟大的师尊。
这一期的修炼心得交流会就播送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关桂民演唱的歌曲《请与我比邻而坐》。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